来这边时间很短，不是，不是很长的时间。主带领我这边来学习圣父的功课。那我来这边好像第二堂就加牧师讲说，每一堂聚会啊，也要期待你的生命离开这个会场有一些的改变。我一直记得这个话，然后我来聚会之前，我就是向神祷告，然后这样子期盼。那很短的时间，每一个星期神都有很奇妙的工作。我这今天讲一下，上个星期到这个星期发生了一些事情。星期二晚上，我星期一出了车祸。上个星期一我在那个 traffic light 之前停车的时候，后面的车没有停，所以撞了我。那我的车被撞坏了。到星期二的时候，我就开始觉得不舒服，因为被撞了，那个腰啊、头啊、颈部啊都很不舒服，酸酸痛。那到星期二晚上的时候，看了离心理书，在离心理书当中看到说以色列人不守神的安息日，那边有讲到这个。因为我们不是很舒服，所以我不是很那个认真的看。可是我突然就想到我星期天在 take 一门课，我不是故意不守主日的，我忘记了，因为我以前一直没有在星期天做什么事情。可是公司要我去上一门课，我就觉得我不记得，我就知道那个时间我好像是有空，然后我就去上课。然后可是我看到这个主告诉我了不守安息日的事情，我就想到说我现在知道了，我就不应该去再上课了。可是因为是公司配了钱啊，那我不上课这样子也不对啊。那我就在那边一直在想啊，怎么办呢？我在想的时候，后面我就想这样子那我还是应该不上的，那我就自己看什么周间的，就是不是周末的时间，自己再配钱去另外去再 take 这个课好了。那我就是在那里想，等我想完这个事情的时候，我所有的不舒服全部没有了，所有的痛，所有的不舒服全部没有了，我就很稀奇的没有了。然后星期三一直都没有了，然后到星期三晚上的时候，我差不多睡觉之前祷告的时候，神突然有很清楚的叫我打电话给我妈妈。这是我第一次很清楚的神叫我做一个事情，我就打电话给我妈妈。她那个时间是在上班的，我打的时候她不在那个上班的地方，叫那个接电话的人叫我打电话回家，我打回家，结果她生病在家。我为我的父母的就祷告很久了，一直没有什么机会，因为我知道我妈妈她是比较 strong will 的人，她比较刚硬的，我知道我没有办法，就是没有办法可以讲怎么讲。可是那一天她生病在家，我一听到她生病，我就跟她说，你知道吗？神向神祷告是可以得医治的，我就这样讲了。然后哎，他没有说什么，他可以有，就是说那个可能是精神寄托什么什么。我说不是了，我说很多有一些癌症的残废的人都是祷告得医治了。然后我就跟他讲了很多福音的事情，他都没有什么跟我对抗，他就在那里听。然后到后面我说我要为你祷告，因为你生病了，我没有办法照顾你。然后他说好了，那我听了，那我就在电话里面为他祷告，求神医治他。祷告完之后，他说我听见了，就没有说，就是我知道他有听。我很感谢神，因为我父母的身体都不好，我一直在担心，就是我一直要把这个福音传给他们，可是一直没有机会。很奇妙，神他第一次叫我做一件事情，就叫我做跟我妈妈打电话，都刚好他生病了。然后 这中间还有发生了几件事情，我不多讲了。我在想今天我从上个星期天我决定不要上课的时候，我就打电话给那个上课的老师，告诉他我不上，可是我一直没有找到他，到今天我才打电话找到他。我就跟他说我星期天没有办法上课，我不能上了。我就说我很不好意思啊，我住了课的时候我现在不能上。他说不能上没有关系啊，不能上就算了，那我们就把那个你没有上的课的钱退给你。因为我是没有这种打算说他可以把钱退给我的，因为你住了课的课没有什么学校，所以住了课之后你不上课然后他把钱退给你的。可是他就这样说，他说我们就把那个你不上之后的钱啊，我就退给你了。所以我没有打算要见证的。可是我今天一来的时候，我就在这边安静等，在这边等候神的时候，我想起来这么多的事情。我真的是，我们的神真的是，他是奇妙的，他是信实的。谢谢。
顺服主啊，实在是蒙福的秘诀。如果你的生活里面你觉得什么我都那么少经历神啊，什么主都很少跟我说话啊，什么很多时候就是因为我们没有定义要顺服，我们没有留意神的带领，神的禁止。像刚刚我们姊妹的见证，也许出车祸了，有些人就觉得哎呀主啊，难道这也是你的旨意吗？上礼拜四讲到说一切临到我们的都是神的美意，都是神的安排，神的带领，那难道主就是要我出车祸吗？其实有关这种不是神要我们出车祸，而是当什么时候我们违反了神的命令的时候，我们就给仇敌开了一个门。我帮我们弟兄姊妹需要了解，有些人会觉得说啊，难道说我因为没有去主日崇拜，所以神就惩罚我吗？不是神惩罚你，而是当我们没有顺服神的时候，仇敌在我们身上他就有权势了。了解吗？是神的儿女多么需要学顺服。在生命记那里，当他们要进迦南美地之前，摩西一再的三番四次的一直跟他们讲到，就是说你们如果顺服神，你们会有哪些哪些的福气临到你，可是如果你们不照着神的话去做，会有多少的咒诅、疾病、患难一直追赶着你们。神其实都有先跟我们讲，不是说哦，那神怎么这样就一定都要听他的，不听就会这样。不是的，因为这个你看不见的世界里面，一个就是神的国，一个就是撒旦的黑暗的国。所以除非我们顺服这位光明的王，顺服这位光明的神，否则我们就变成黑暗的王，有权柄，有权势在我们的身上。因为没有说我要借在光明跟黑暗之间，就什么时候我如果不在光中，我就是已经在黑暗里。什么时候我不顺服神，我就是神说你要将一切的忧虑卸给神，可是我就是容许忧虑在我里面。好，神说你要饶恕人，可是我就是容许那个不饶恕的灵在我里面。好，神说你不要论断人，可是我里面就是要在那论断，那这时候我就是已经让黑暗在我里面了。所以这时候黑暗的王就是在我身上，他会捣蛋，他可以作弄，他也可以怎么样的来对待你。因为我已经把光明的王赶出去，我容许这个黑暗进来。所以神的儿女实在需要明白顺服何等的重要。不要是觉得说我考虑看看这件事我可顺服的我就顺服。不，你必须把顺服当作是一件非常重要的事。而且顺服的性格必须养成在我的身上，否则我一生会有很多坎坷的，会有很多坎坷。其实不止神的百姓是这样，你从一个孩子从小时候，如果他常常没有一个柔顺的性格在他身上，无论父母跟他说什么话，他常常就是耳边风，老师讲什么话也是耳边风，就是常常就是 就是总有他自己的看法，他的意见。这样的人他一生常常很坎坷耶，真的很坎坷啊。例如父母在他年轻的时候就告诉他说，女孩子要学学做菜呀，哈，什么什么，那他就是不学不学，将来他结婚也苦头很大。你总是要补菜给丈夫吃，就算你丈夫说天天都可以去吃餐厅，你当了妈妈，你总不能让你孩子天天都吃餐厅的菜啊，对不对？因为孩子总是要父母煮的那些菜比较营养卫生，又合乎他身体的年龄的需要。那你到那时候要学，你就有的苦头吃，或者已经结婚了，进入一个家庭，哎呀，就是因为不会做菜，结果让先生嫌你，让小姑嫌你，哈，让嫂嫂嫌你，就有很多苦头。而且，如果我们不一直养成一个顺服的性格，你在每一个环境里面，你都有很多的弯曲的道路，那么跟人也不容易合。其实人跟人，个人都有个人的看法嘛，个人都有个人的意见。为什么那个顺的、柔顺的，你发现人家就喜欢跟他在一起？所以顺服实在是蒙福的秘诀。如果我们的一生，你会发现我为什么总是这么多这么坎坷？好，好像一生的道路这么崎岖，这么坎坷，你需要在主面前说出啊，是不是我这个人就是这么不顺服，所以我的路会这样？那我刚刚听我们姊妹的见证，我很感动。因为有些人呢出了车祸，那即使读到这样的话，他也不觉得，就是把它忽略过去，他不觉得这就是主跟他说话。好，即使读到的呢，他也觉得可是我钱交啦，那我不能改啦，不知道以后再说嘛，等这个课都上完再说。不，他马上就在想说，那我一定要怎么想办法，我就是礼拜天我一定要守主日，我一定要守主日。这样一想完，这就是一个降服的态度。他马上愿意顺服神的话，他知道他的问题出在哪里，马上愿意顺服神的话呢，马上他的病得医治了。哎呀，弟兄姊妹，我们听到这样的见证，我把我们深深记在我们的里面。我们的神他的眼目一直定睛在我们的身上，不是审判官啊，他就是一个爱的眼光一直定睛在我们身上。他问他孩子赶快听话，不要给仇敌可以攻击你的地步，不要给仇敌可以这样子在你身上有权势。他就是帮他的孩子快点听话。我不晓得这几堂我们已经讲顺服讲了几堂啊，九堂。你可以问问你自己，在你的生活里面你操练顺服操练了多少？这九堂的顺服你听下来，你听了很多的见证，听了很多神的道理而已，还是你生活中真的开始不一样了？你开始警醒的要顺服，而且把顺服当作我非常重要要去从神得着的一个性情，而且成为我每一天很重要要遵守的，就是主，我真的要顺服。我不晓得你们有没有这样有堂的顺服下来，有没有你的丈夫啊、你的妻子啊、你的儿女啊，哎，都看见，哎，或者你的同事啊、老板啊，看见你真的不一样了，有改变。那这样这九堂哦，我也才不是白讲，你也才不是白来聚会。顺服必须一直成为我们要努力要追求的目标，而且要长成在我们的身上一个性格，你这一生你的路才会又正又直。当然会有苦难，但是那个苦难就不是是给仇敌留地步的苦难，而是神的爱中的雕塑。我举我自己的例子，我觉得主会给我有很多心灵的熬炼，就是人家的不了解啦，以至于背后的诽谤啊、批评啊，哈，或者每次一篇信息下来，有这么多人得帮助，可是就也许有一个人就觉得，哦，这个道好像我没有办法接受，或者是觉得我好像特别在说他似的。其实很多人都觉得我在说他，每一次我常常听到好多都说我在说他，这表示神在对我们说，只有神可以成就这样的事。这么奇妙，一篇信息可以同时向好多人说话。那神会有心灵让我的很多的一些苦，那种苦就是觉得，就是说明明就是这么爱他，可是他却老是把你往这样去想，那种爱所受到的遭遇是这样，那种 里面的痛或者苦，这种是会有。但是呢，生活中哦，我真的觉得出也蒙福，入也蒙福，就是生活中一切所需的，一切手所做的，我真的觉得我知道神一直在祝福，我也知道神一直在带领，这才是一个正常的基督徒生活。很多苦啊，是自己的不顺服悖逆给仇敌留的地步，留的攻击的破口。但是什么时候我们愿意转向神，神都还可以把这些变成与我们有益的祝福。什么时候你愿意醒悟过来，像那个浪子一样，就说哇，我实在得罪了天，得罪了你，神啊，我真的得罪了你，我这样自以为是，以至于我变成过一个放浪子的生活，现在我愿意回转，神都要快快的祷告你。所以什么时候你愿意回转，愿意柔顺下来，愿意说主，我今天开始定义要做一个顺服的孩子，主都可以再把这个本来的你的错误失败来成为一种祝福。那你说哦，那我这样没关系嘛？不是，你苦是已经受了，就像大卫，他没有顺服，没有顺服神，他侵犯了人家的妻子，神已经有给他征兆，就是这个叫做什么名字？不是他那个丈夫，哦，乌利亚，对，乌利亚呢？他一直要乌利亚回家去，乌利亚不愿意回家去。神已经给大卫知道，他不要继续的这样下去，要快一点回转。可是他没有，没有呢，就继续的被逆下去。所以大卫以后的苦就很大，对不对？他杀了人家一个，他就四个儿子被杀。可是呢，可是大卫一悔改了以后，这一切的失败，他一切的错误，反而成为他虚心的活在神的面前，他可以写出诗篇51篇那种悔改痛悔诗，造就我们许多的人。而这样的失败呢，因着他的悔改，使他一生谦谦卑卑的虚心的活在神的面前。所以他的不圣洁，他的软弱呢，以后却成为大卫这一方面最刚强的，就是他到老年的时候，对不对？人家要为他，人家为老年嘛，就是身体容易冷啊，哈，那人家娶了全那个国里面娶了一个最漂亮的，又年轻的，要让他这样可以身体可以温暖，他不跟他亲近，大卫不跟他亲近。所以什么时候我们的失败、我们的错误、我们过去的悖逆，如果我们诚实的、顺服的归向神，向神认罪悔改，反而这点会成为我们一个莫大的祝福。他没有到晚年反而失败，有些人都说晚节不保哦，对不对？因为年纪大了，有时候如果你年轻的时候没有好好操练你的那种性格、那个意志，向着神长得很坚定，好，他年轻的时候已经懒散惯了，就是说你的心性都没有经过那种训练 discipline， 常常随性随感觉而生活，好，身体不舒服那我就不去聚会，好，身体情绪不好我就不吃东西，我要发作我就发作，好，但如果这样你到老年了，你这方面的软弱都会更强烈。如果一个人年轻的时候怎样，你一不舒服，你就这个也可以不去，那个也可以不去，你到老年了，你知道吗？你会非常软弱，你一点没有力量来得胜你的软弱，因为所有那时候老年人意志力会更薄弱，那更没有力量去征战得胜。所以从年轻起的时候，那种我们心性的操练，向着神的绝对的顺服降服，这多么重要。有我们上个礼拜讲到说，在诗篇66篇，我们今天可以再来看哈，诗篇66篇10节到12节。
神啊，你曾试验我们，熬炼我们，如熬炼银子一样，你使我们进入网罗， 把重担放在我们身上，你使人坐车当我的头，我们经过水火，你却使我们到丰富之地。
谢谢。那我们上个礼拜特别讲到说，我们一生是神在安排我们的一生，是他使好，他来试验我们，熬炼我们。这一生呢，那个环境的安排，就是神安排这些的环境，都是为了叫我们里面的那个杂质，那个在永恒里面没有办法存留的，没有办法带到天上去的那些杂质要熬掉，好，要熬掉。我们有一位在台北，我们有一位妈妈哈，那这位妈妈我很敬爱她哈，常常我们有一些交通啊，这位妈妈她就讲到说，她六十几岁的时候，她的女儿哈，她只生一个女儿，三十几岁生一个女儿，那因为那时候还没有信主啊，所以他生了一个宝贝女儿，他就好紧张哦，好爱这个女儿啊，因为这个晚年得子啊，这样啊，对哦，好爱啊，好宝贝啊，这样哈，所以他就会这个带孩子带得很辛苦，你心越在孩子身上哈，你就觉得孩子就会成为你的网罗啊，成为你的重担，这样哈，带得很辛苦，这样哈。那所以后来等到他女儿结婚以后，那也有了孩子，那女儿希望他帮他带孙子啊，那这个妈妈就很不想带，因为她带孩子的经历实在是太痛苦了，现在六十几岁了啊，她就觉得我六十几岁何必还要再带啊，她不想带。可是呢，她的先生要她带，好啊，她先生希望她带。啊，女儿也希望他带，后来他就问主啊，他其实心里很不想，可是主就跟他讲说，你要带，你带这个孙子啊。那这位妈妈呢，她是一个倾心爱主的妈妈，所以一个礼拜呢，在台北她有七堂的聚会，那她带这个孩子呢，所以你看，她要维持七堂的聚会，然后又忽然间要带这个孩子，而且这个孩子是个病娃娃，就是从小就是肠胃都不好，所以她为了带这个孩子呢，因为那个孩子一天就拉，不知道拉几次，是吧？啊，一直拉肚子这样子啊，动不动就感冒，动不动就生病这样，就带这样孩子很辛苦啊。如果你不是一直操练安息，你真是会被他弄得很紧张了哈。那然后他就都要仰望主，到底要弄什么给这个孩子吃啊哈？所以就要弄什么豆啊、杂粮啊、打汁啊哈，打成汁，然后来给这个孩子吃这样哈。主也都教导他这样。就用这一些来给孩子吃，哎，渐渐孩子的肠胃也强健起来，这样。可是呢，有一天呢、哦，有一天，大概我现在是讲结果是那样，可是，在过程里面呢，他带这个孩子，他一共带了一年又十个月，好，一个六十几岁的妈妈不容易啊，好，那他那一天呢、哦，就是。不知道孩子怎么样哈，然后还有也不知道有什么事情了，所以他忽然间就变得很自怜了，就觉得我为什么要到这么老了六十岁还需要带这样的一个病娃娃，我的命为什么就这么苦哈，这样哈，那所以他边煮菜啊，就说就听看他这样子，就情绪很不好啊，这样哈。然后就怎么说，我也不知道那时候是不是也因为更年期或怎么样，反正就是心情就是很不好，就觉得我就是需要，我为什么就需要这么年纪老还要对，然后就煮菜啊，好，然后洗那个，然后就天天看到洗菜切菜，就是这样比较大声呐、啊，就是心不甘情不愿了。结果后来他等到喂孩子喂完饭，然后去聚会，他说他那一天。空空的去，空空的回来，白白的参加一堂聚会。而在过去这么多年日来，他向来是饱饱的去，而且更饱足的回来，他充满了喜乐、荣耀、神的同在回来。可是那一天他 在空空的去，空空的回来。所以他一回来，他就跟走，他知道不对，他就跟走认罪，然后他就跪在他先生的面前，就说他跪在他先生的面前，请他先生原谅他，哦、说我任性、哦、我这样子心不甘情不愿、哦、我请你爸爸，请你饶恕我这样。后来他的先生就跟他讲，他说如果不是你今天、哦、有这样的认错、哦、他说我会从此不去教会。为什么你信耶稣会信到这样的地步？自己的女儿你不帮助，还有谁可以帮助她？难道你信耶稣就信得这么自私吗？这样的神我也不要。所以如果你今天没有在这里认错，我从此我不去教会了。这个妈妈她跟我交通她这样的见证，那她说从那一天开始，她真的是更甘心乐意的欢欢喜喜的来带那个孩子。由说我们顺服从主接受，好，虽然接受，可是呢隔几天或者隔一阵里面就又开始不甘愿了。所有神要的顺服都是心甘情愿的，要甘心，不但甘心还要乐意，要乐意，神要的是这样的顺服。这位妈妈呢，她这样甘心乐意的顺服，真的好好来服侍这个孩子，像在服侍主一样，好，不再觉得这个孩子好像妨碍她的追求，好，像甘心乐意的去服侍这个孩子。她说一年十个月到了，忽然间她的女儿就说啊，我不上班了，我可以把孩子带回来了。我不知道是不上班要带回来，还是开始要带孩子送去幼稚园了，可以上幼稚园。那这个妈妈说，她回想这一年十个月，神借着带这个孩子，是在大大的祝福她。怎么样祝福她呢？她就像我们年纪老了哈，就是常常会各方面就是会缓慢下来，或者觉得没有力气啊，觉得什么。可是因为要带这个孩子，所以她都要常常很警醒。好，但为了带这个孩子呢，使她更精力充沛，每一天都在征战之中。使他力量更有力量。好，那还有呢，因为要带这个孩子呢，因为这个孩子是个病娃娃，所以他常常随时紧紧的要为这个孩子祷告一下，发烧啊，一下什么病什么病，他都是这样为他祷告，结果主每一次都垂听，所以他的信心更整个的被建立起来。也更认识神的奇妙真实。当然神本来对他就那么奇妙，可是因为带这个孩子更是常常都一直在经历神，一直在经历神。然后他也跟在这个，而且不但祝福他自己，而且祝福了他这个孙子，这个孙子整个肠胃健壮起来了，而且每一次都带他去聚会，所以这个孩子也一直在神的同在里面这样长大。他的先生也高兴，他的女儿也高兴，这顺服就带来很大的祝福。那他觉得这一年十个月，神实在大大扩充了他生命的度量。就是我们生命本来很脆弱，神允许重担加在你的身上，神允许把你带进去网罗里面，都要训练你的腿力啊，发现你的腿力是够强壮，可以爬出网罗的。神把重担放在我们的身上，我们才发现原来靠着主我去担起这么大的重担的。顺服多么重要，而且顺服一定要甘心乐意，很重要。每次有一个姊妹，她说她那一天、哦、加班的比较晚，然后她就打电话给她先生，请她先生来载她。结果她先生那一天也很累，她先生去载她的时候呢，就一个脸就臭臭的，然后一坐上车都不讲话，两个都不讲话这样。这个姊妹跟我讲说，我宁可他不要来接我。你看，你接是去接了，你时间也花下去了，对不对？体力也花下去，可是因为没有甘心乐意，对方不但不感激，而且还觉得宁愿不要你这个服侍。所以我们所有所做的，为神所做的， 真的都要甘心乐意，否则没有价值，对人也没有价值。你需要甘心乐意，多么重要！那个顺服，他快快乐乐的，像那个小 Teresa， 他有一次他不是要去扶一个，就是他们都一起住在那个里面，然后有一位老太太，她的个性特别的，怎么个性特别的怪，所以人家都很不想去服侍她，不想跟她在一起。好，那结果呢？不是老太太，还是老修女哈，对。那这个小 Teresa 呢？当然，她天然也会不喜欢她。可是呢，别人都不想去服侍他。那 Teresa 他对自己一直有一个操练，就是不要顺着自己的感觉跟性情所喜好的而去，乃要往自己性情喜好的相反的而去，就是他不体贴自己的肉体。所以 Teresa 他就去服侍这一位老修女，然后每天早上他就陪着他要去吃早餐，那他就扶着他走路，那他如果走的慢一点呢，这个老修女就说，你怎么走这么慢啊，我都好像没有感觉到你在旁边，然后他如果走快一点，他就说，你怎么走这么快啊，那就说他很小气的一个人，那然后呢，所以他要怎么样，特丽莎就尽量去顺着他，然后带他到了餐厅以后呢，他又帮他的面包都一片一片都切好，切得好好的，什么都铺得好好的，这样摆在他面前，所以是，然后呢再甜甜的一笑，这样那所以使这个老修女觉得特丽莎就是好喜欢跟他在一起，这种顺服哦才有功效，才有功效。我们以前在洛杉矶有一个姊妹，她就是不太敢开 freeway， 所以她去公司路程她还敢开，因为每天上下班。可是要去机场，她洛杉矶机场哈，就是蛮远的哈。那离他家蛮远的，那所以他一直从来没有去过机场。那我们那时候教会刚开始啊，也没有几个人哦，这样。那有一次有一对夫妻从台湾来啊，那我就问他说，你能不能去机场接他们啊？他就说好啊，好。那其实那时候我都不知道他没有去过机场。我也不知道他不敢开那么远的 freeway， 我不知道，我只晓得他们上班的大概都常常开车，然后能不能去，他就说好啊，就他就去接他，好，那接那对夫妻，那这是后来那对夫妻告诉我的，好，哦，我为什么会找这位姊妹？因为他的车子是 Camry， 那个后面的，因为那对夫妻两个人嘛，所以那个箱子比较多啊。他的车是我们教会所有的人的车最大的哈，可以装得下，所以我才请他。那结果他去，是后来这对夫妻告诉我，他说，他们看到这位姊妹就说啊，很不好意思哦，麻烦你这样来载我哈。他说我们姊妹都在笑笑的跟他讲说，谢谢你给我这个机会，可以这样开 freeway， 以后我就都知道怎么来机场了。你看这样的服侍。这样的那种顺服是一种甘心而且乐意的，这种在神的眼中何等的美，而且这种也才会塑造成我们有一个甜美顺服的个性。所以顺服一定要记得是甘心乐意。另外呢，我要讲到我这一次去这个，我先讲我的一个见证。就是我去年的六月底要去阿拉巴马，在特会的时候，在飞机上呢，我读到荣教士的那一篇《唯独耶稣》哦。那荣教士就讲到说，他自从耶稣基督内住在他里面以后，他说住在主里面，以及帮助人住在主里面，成为他每一天最重要的事。那他想到说，吴老牧师那时候去台湾的时候，那时候他们刚开始只有小小的一个工作，那吴老牧师就说，哎呀，神的同在这么荣耀在这个地方， 这个巴不得全台湾都有这样子的追求。那这句话真的就应验了。那荣耀是说住在主里面以及帮助人住在主里面成为他每一天最重要的事，那这句话就很深的进入我的里面，我就很蒙光照。为什么呢？因为我从这个从来到神和会哦，就常常有人都在问我说，江姐，那你在神和会会待几年？我说没有，我没有要离开啊。那我也不晓得人为什么会有这个印象，就觉得好像我从洛杉从新竹到洛杉矶，洛杉矶来到这里，所以是不是这里又会去哪里？有些人就问我说，那你下一站会去哪里？这样那所以我就说没有啊，我没有要去哪里啊，所以常常有人这样问我，所以我里面真的会有一个害怕，我好怕主要我去哪里。那所以呢，如果有外州邀请我去带特会呢，我刚开始都是先拒绝。那像阿拉巴马他们就已经邀我几次，那我才开始祷告，就一祷告主给我话，我就去了。那去了呢，我在飞机上我一看到这一句话，荣耀是讲这句话，我就跟主认罪，我说主啊，赦免我，我总是有保留哦，就是我就是很怕主又变成又要差遣我到另外一个地方去，而且我服侍主到现在已经搬家搬了不知道十次还是十一次了，我很怕又要搬家这样。所以我在我的心里面，我一个很怕主一直推动我那个工作太快，因为我觉得从92年来到美国然后到这边，我觉得神的手推着我好快，这不是我要做什么，可是好像神的心好迫切，就他推着我在走的，所以我会有一点很怕那个事工的扩展。好的，可是那一句话我觉得深深的光照我，我就跟主认罪，好，我说主啊，赦免我，我总是有保留，因为我怕忙，我怕忙怕累。好，我说我不要再有保留，我再把自己再一次献给你了，主啊，愿全美国各州也都有这样的追求。好，那我这样祷告以后，到了阿拉巴马。好，那阿拉巴马呢？那几天的特会就有四个人从阿特兰塔开四小时的车来参加，那他们很得着，所以他们回去以后就跟他们的长老交通到清晨三点钟。然后后来我六月底回来以后，七月第一个礼拜我就接到他们的电话，亚特兰大打电话来就叫我去带特会。那我知道我自己跟主这样祷告了，所以又有一周打电话来邀请了，我知道是主的旨意，我就去了。那我去 Atlanta 就是刚好奥运会的第一天，礼拜五五六日三天这样。那礼拜天呢，早上聚完会，早上聚完会就结束了。聚完会呢，我们大家一起吃饭，好，那餐厅这么多人在那吃饭，那我也拿了菜，好，在教会里面哈，然后我就拿了菜，我就走就走到一个位置坐下来，结果我的旁边是一个姊妹，对面是她的先生，那这对夫妻呢就告诉我，他说他们是从 Ohio 来的。那他说他们带着父母来参加奥运会，从礼拜五到今天礼拜天，他说今天礼拜天早上是所有的节目最精彩的。那怎么因为神在这里嘛，所以他们觉得他就说我们教会如果邀请你来可不可以，那我们知道是主的带领，是主牵线的，不是我们做什么，所以我就说哦，可以啊，好。然后我回来，到今年的一月，我就接到他们的电话，好，就说希望我四月底去，好，那我就答应了，答应了呢。然后等到这个三月，好，到了快要去以前，大概两个礼拜吧。我就开始问他们教会的情形，好， 那他就告诉我，他们教会呢是讲台语的。那我就说，那你们希望，我就跟他讲，他就说希望礼拜六是布道会，好，那礼拜五呢，是他们的聚会，可是也会邀很多慕道友来，好，然后礼拜天也会有慕道友来。我想，哎呀，那简直都是要我去布道嘛。那我觉得会布道的器皿很多，可是神给我的托付不是布道，而且要讲台湾话。我在台北长大的，在家中除了跟父母讲台语以外，连跟兄弟姐妹很多都是讲国语的。哦、那26岁就去新竹了，更是什么都是讲国语的，偶尔才回家跟爸妈才会讲几句台语。而且后来我爸妈国语也越来越好了，都是跟他国台语掺杂着讲的，那我怎么有办法讲台语啊？好、哦，那可是因为我知道是神的旨意。所以我就是接受了，但是在我里面你知道怎么样，我一直到礼拜五要上飞机，礼拜四早上我在我的家里面，我心里还是觉得主，我实在不知道你为什么要我去 Ohio。 如果是用我的理智去判断，如果我不是因为有跟主那个祷告，我绝对不会答应的，因为我觉得这不是神给我的托付，而且听起来好像他们都不可慕。他问我说要定什么题目，我就说更丰盛的生命。他说这个生命会不会太，这个题目会不会太深了？我以为这题目是最浅的，我给他一个最浅的。他说这题目会不会太深了？这样我慕道友来都会觉得太深了哈。而且他们礼拜六是跟妇女会联合，就是台语的妇女会联合，就是而且不在教会举行。所以呢就是一个很这样轻松的场合，让他们不觉得宗教气氛很浓这样子的。我就想说我去要怎么办呢、啊、所以我到礼拜四我还是不知道主为什么要我去，但是我只能认定就是说主，但是我知道是你的旨意，所以我相信那里一定有你的珍宝，也许有一两个你的珍宝，好，你要我去就是这样子。结果我去到那里，我记得上礼拜四聚完会以后，我就跟 Anna 讲话，我说哎，我现在要开始讲台语耶。然后我就说你跟我讲台语啊，讲，因为我跟他才讲几句话就讲得结结巴巴的，他也为我好担心，我也想说我明天怎么讲啊，才讲几句话而已我都结结巴巴的。就一去到那边第一堂聚会，主真的帮助我可以用台语这样子的讲出来。然后呢像我讲完道，我带领他们要，我说我们有5分钟我们来亲近神哈。结果呢就在亲近神里面就开始听到这里有哭声，那里有哭声，那里有哭声，然后他们就开始那么多个人起来祷告，那么为着神的爱而受感动，然后觉得自己不够爱神，在主面前悔改。然后他们的牧师就祷告说，主啊，主啊，我服侍你以后，我起初的爱都失去了，感谢主，今天晚上我找回了这个起初的爱。然后3天下来，我平常的时间跟他们讲台语就讲的结结巴巴，可是一旦上讲台就不肯讲台语，这是太奇妙的一件事情。你说台语要讲到跟你平常的 conversation 的平常讲话又难很多的，而且那个讲到是不能思考，要一字一字讲出来的。可是神可以那么奇妙，我真的觉得他太奇妙。那而且呢礼拜六布道会有4个人决志，他说他们布道会他们当中很多人是听了很久都一直不觉志的，他每个月都布道会，就是他们教会整个的目标是以传福音带人信主，像台湾人传福音为他们整个的目标的。而那一天4个举手，有一对医生夫妇还举手举2次一直要让我看见这样。结果他们弟兄姊妹也好感动哦，说哎呀这对医生夫妇居然会决志。 而且他的儿子五月要来这里工作，要来 Bay Area 工作。而且我发现这个教会很可爱，他们当中原来有这么多人渴慕主，而且他们都这段时间正好呢，有人呢，他们当中有弟兄开始 copy 一些什么罗炳生师母的文章，或者是别人的一些追求方面的给他们看，可是他们不知怎么进入，所以他们说：“哎呀，主带你来真的是时候。”然后我回来以后，礼拜二回来就接到我们一个姊妹打电话给我，她说她是从那个地方来到加州的，她说本来就一直好希望我能够去他们那个地方去带特会，可是她看我很忙，她也不好意思讲，她就一直祷告，所以这一次她知道，她一直到我去了以后，她才知道我为什么礼拜四没有报告？本来我们要去哪个代特会，至少会报告一下说，你们有亲戚朋友要在那里，你希望他们去追求的，可以通知他们。我为什么没报告？因为我想我去都是在布道嘛，都是带慕道友啊，哎，我就觉得不需要报告。那我讲这个见证，就是要让弟兄姊妹知道，就是说，你需要知道，记住你跟神祷告什么。你自己跟神祷告什么，你要记住。所以你祷告了以后，神环境开始一直在做，你不要觉得这不可能是神的旨意，我才不要呢。我如果不是留意我的祷告，而且我祷告了我就留意主怎么做工，我这一趟我不会去 Ohio。 这次去 Ohio 我觉得祝福他们也祝福我，以后要台语讲道我就不会那么怕了。我知道主的恩典够用，我这次真的是就是死就死吧，就这样去了，不知道死后到底要怎么办。可是主可以这么奇妙，他可以做这么奇妙。那我自己在讲的时候我都发现，哎呀好奇妙，我可以台语变得这么流利，很多好像都回来了。我就想到说，我回来以后，我有看到我们有这一期的牧主家训，我们有一位姊妹很宝贵的见证，哈，她讲到说她刚开始跟一个外邦人交往，哈，里面不平安，哈，可是因为那个男的一直对她很好很好，哈，所以你就不知不觉陷下去，但是里面不平安，所以她祷告说，主啊，如果就是说这不是你的旨意，请你就让我们。让别的女生来吸引他，使这个男的转移目标，哈，这样。结果主真的这样做了，可是这样做了以后，他的心就变得很受伤害。因为相信这两个常常这样在一起，哈，然后而且那个女的有时候就好像一副那种示威或是什么那种样子，对不对？就叫他心里常常很受伤，很痛苦。痛苦到常常就一直瘦下去。你们可以看这一期牧主家训，我就感谢主，我们的姊妹真的主那样的医治他，所以他可以写出这样的见证来。当他自己也知道说，其实这正是主垂听我的祷告，我应该要顺服，可他顺服不来，好像那个心就是会有那种很深的受伤。可是他就是跟主讲说，主你要帮助我，你要帮助我，好，那主真的帮助了他，主就一直吸引着姊妹这样向着主而去，好，主带他来到我们这追求。我还记得他第一次来到我们这追求，刚好那一次我想赞美，说赞美，我们如果愿意开口赞美，主可以带领我们超越过一切的痛苦、苦难、伤害。那一次那个姊妹就起来大声的赞美，那么大声赞美，结果她这样顺服的起来赞美，她说一股热流就从她的头这样一直的浇灌下来。弟兄姊妹，神一直眼睛在看着我们，他一直要帮助我们，只要我们愿意顺服，快一点顺服，上帝所教导的去做，你快一点顺服，神的帮助要快快的临到你， 你不需要拖那么久，还快一点进入荣耀的丰富里面。所以我就看见我们的姊妹一直的越来越充满了荣光，越来越充满了荣光。可到一个地步，我发现我们的姊妹深深的爱上耶稣，那种爱是那么强烈的，那么强烈的。弟兄姊妹，实在环境，其实神借着这些环境，即使是你失败的环境，神正是要借着这个来带领你进入一个跟他更深的联合。但是很多时候呢，我们去把那个环境接受下来，成为我们的伤害和苦毒。所以我们要记住我们跟神祷告什么。如果我们说，主啊，求你让我只爱你，哦，让世界对我都是虚空。那主真的开始这样做，我们就觉得，哦，怎么这样？有一位师母，好，那个贾德纳师母，他就是写《荣耀光辉》那个作者，他师母很爱主啊，好，那他很爱主啊，所以他常常就是跟主祷告，主啊，我让我哈、哦、只从你得奖赏，好、哦，让我哈、哦、就是唯有你是我的一切，好、哦，那让我只从你得到称赞，得到奖赏，我都不要人的称赞。结果呢，他就发现他服侍主好长一段时间，他去讲那么多道，说都没有一个人称赞过他，没有一个人为他所讲的道感激过他。他就开始有点觉得怪怪的，难道我这么糟吗？哦，为什么都没有一个人好像因着我讲的道有一些觉得很得着或什么这样？哦，他就有一点难过。哦，他就问着主说：“哎，这不是你跟我求的吗？”所以我们真的需要知道我跟主求什么。主啊，我要谦卑，我要谦卑。所以主就让你的老板大大的骂你，但你需要赶快说：主啊，感谢你，谢谢你给我谦卑的机会。神很知道怎么雕塑我们这个人。麦海士他说他有一次神带领他，神叫他要去一个孤儿院，好、哦、去一个孤儿院，而且是残障的。好、哦，主说我要你去爱这一批被世界上世人遗忘的一批人。他就去那里，他就顺服主去，然后就去参那个院长就带他去参观那一些地方。那参观了以后，他就隔天就答应了院长，愿意他就跟院长讲哈、哦，就说他愿意接受。在这里服侍，好，那他心里就想说，只要不要去那个百合跟玫瑰那两间就好了哈，因为那两间呢，那个尿味很重，好，那麦海士他的那个鼻子啊，嗅觉很敏锐，好，那因为那两间就是有一间就是那个百合啊，那个孩子就是年龄那么大，但是智能只有一岁。一岁多的智能，所以大小便都不会控制，好，所以那个整个很腥臭这样。那他就觉得说，只要不要去那两间就好，所以他就来跟院长讲，他愿意在这边服侍。他院长就说，哦，我看你哦对孩子很有爱心哦，所以我希望你可以去百合哦那一间哦工作哦，一定可以对孩子们很有帮助。他说他一听了这个哦，他的心里叫苦连天哦，可是他马上说，主啊，谢谢你的安排。这就叫顺服，就是你知道神就是这样子的安排，马上就接受，超越他的感觉。感觉是觉得哇好苦哦，从此要在那个地方，可是呢马上跟主说，主谢谢你的安排。我们需要学习这样的顺服。我不晓得你有没有开始学习。我在很多年前，我还没有出来全时间服侍主，我就开始这样的学习。我定义主不管说什么，我就 我头脑不先去考虑我要付多少代价，我怎么可能做得到？我都先说主，好的，是我愿意，我就先跟主这样想。那这样，这么多年来，这个带给我多大的祝福？因为神不是要苦待我们，他一切量给我们环境，真的都是造就我们。那也是说，他开始去百合那个地方工作，他说那间叫百合啊，那些残障的孩子，他说他不知道哪儿来的，对这些孩子有那么强的怜悯跟爱。他说好像是神把他自己的爱整个放在我的里面，这样去爱这些孩子。然后他可以抱着一个孩子，然后就这样抱着他，为他祷告20分钟半小时这样。而且他是上班一两天以后，主就让他的嗅觉就不会再闻到那些味道了。然后呢，他说他在那里的那一段日子里面，他发现实在是神为他安排的最好的神学院，在他往后的一生的服事里面，在那个孤儿院所给他的装备训练，因为神就装备他，神一方面把那个爱从神来的爱赐给他，而且装备他训练他怎么样要留意警醒听圣灵的声音引导，否则有时候一个孩子就会受到很大的伤害，如果不小心的跟随神。那神就这样训练他，他发现那个地方是他最好的圣经学校跟神学院，对不对？有时候我们跟人家跟我们讲，我们可以去听很多有关哥林多前书13章，爱是恒久忍耐，什么叫恒久忍耐，什么叫又有恩慈，爱是什么，爱是什么，我们可以听好多遍这样的道，我们听了几十年这样的道，但是我们愿顺服的一去，神就实际在当中让你明白什么叫爱，而且他把爱放到你的里面，让你去操练爱，多么好。所以神给我们的环境真的都是对我们这么大的帮助。可是呢，你知道神制作一个器皿，如果我们知道那个在启示录里面讲的那些宝石啊，对不对？神讲到那个心腹，他那个圣城耶路撒冷都是像宝石一样。那如果我们知道那个宝石的塑造过程，它是要经过何等高温、何等强烈的火，才可以烧出那个宝石的美丽，那我们就知道神也要用何等的高、强烈的火。火炼的试验熬炼才能够烧出我们生命的美丽。所以一个人，如果你到现在你的生活都是很顺利啊，都是人家称赞啊，都是一帆风顺，都是人家捧你的，都是你最大，人家都是要听你的，那你生命不会有什么深度的。但是我们不要随便去看别人，有时候我们看别人好像很顺利，他好像都人家听他的，可是你不知道事实上他背后所受的有多少，那都不是我们去评判的。但是我们并不是要大家开始要去求十字架、求苦难，都不需要求的。这位爱我们的父，他会知道什么时候该用什么样的温度来熬，是什么时候再用什么样的温度。但是如果我们好像这个温度在那烧，必须这个温度应该达到某一些沙子、某一些大一点的石头应该要烧掉，可是呢我还是不肯那么硬，所以常常需要再来。而我们快一点让主炼去我们的话，快点那个银子已经可以反照出陶匠的脸，我们神荣耀的形象的时候，他就把这个取出来了，你就脱离那个环境。如果我们知道那个神在塑造一个器皿是要经过何等的 那个过程呢、啊，那个器皿的制造过程，如果我们去看那个器皿的制造过程，我们真的会惊奇于它需要经过的塑造跟陶炼，一层又一层，一个过程再一个过程。那我们要快一点，欢喜快乐的接受神给我们的环境，接受他给我们的环境，每一个环境对我们都有极大的祝福，极大的祝福。如果我们甘心而且乐意的去接受，欢欢喜喜的去感谢赞美，我们愿意接受环境，最好的表达方法就是主，我感谢你，我赞美你。你先感谢赞美，先不管这些你的感觉你的痛，你先一直感谢赞美，一直的常常这样，以后神才让你知道他为什么这样做。还有一点我需要跟他交通的，就是不管你神怎么陶炼你，环境如何，这一点很重要，永远不要觉得神怎么这样，主你怎么可以这样，永远不要去埋怨神，那你会失去太大的祝福。不要埋怨神，不要埋怨人，那个人呢是神故意要他这样对待我们的，那个环境呢是神故意要给我安排那个环境，因为我需要。而神呢，他多么的爱我们，他说摸你们的就是摸我眼中的同人，就说神不让人他随便摸我们碰我们伤害我们，他说这个就是他摸他眼中的同人。那神宝贝我们是宝贝到这样的地步，你们如果去看家训，我们那个姊妹她说后来主给她看见过去她所受的伤害，那个男的跟那个女的在她的面前怎么样的来伤害她，一幕一幕，然后主给她看见说，我都站在你的旁边抱着你，我都站在你的旁边抱着你，对不对？你在受伤受痛苦的时候，我是那么不忍心，我都在你旁边抱着你。我们需要在一切的环境里面更降服于神，更来认识他的大爱，说主啊，我知道就是你故意使他们这样对待我的，要除去我那个对人的爱，对人的爱的那个要抓住，或者除去我那个怕失去人对我的爱的那个抓主，所以你容许他们这样对待我，或者主你知道我的情感就是这么脆弱，所以你故意让他们这样对待我，要让我里面刚强起来，要让我更认识只有你的爱是最宝贵的，人的爱是那么虚晃的，那么容易变的，那么有限，主为了你要赢得我所有的爱，这都是神爱的美意安排。所以我们求主让我们更认识他那个爱的安排，所有的环境，以至于在所有的环境里面快一点顺服，快一点感恩，快一点赞美，不要让那个祝福反而变成苦毒，乃要让那个祝福临到我们的时候，让我们里面歌唱赞美，以至于身上好多天然脆弱的渣子都一直的掉落，一直的掉从我们的身上脱落。我们一起来再来唱颂赞诗选209首，乃是神自己。求主让我们的心更那样专一的，主我真的不是要追求快乐跟平安，也不是要追求福气，我就是要追求你自己，所以我能够出一切的代价来达到你要我达到的这个圣地。我们起立唱，你是不是要把它背出来？
我们的，为了鼓励我们服